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十三章，祷告必胜。你知道你有一个仇敌吗？他虽是眼不能见，却是真实存在的。正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原文作摔跤。你的仇敌名为撒旦，是一个灵，掌管黑暗国度的势力，他决意去摧毁神的子民。他恨恶神，恨恶一切相信神的人，千方百计要摧毁你的婚姻和家庭，摧毁你的健康和经济，你的情绪以及你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好消息是，你借着祷告的力量就可以阻止他的计划。撒旦是凶恶的仇敌，猛烈攻击基督徒，但地狱的威力却抵挡不了单纯而有信心的祷告所释放的大能。前辈守望者写道，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时，撒旦的计谋必然被击败。当他回应我们的祷告时，神击碎撒旦的诡计，结果是撒旦再不能按他的计谋恶待我们。我们何时在祷告中得胜，仇敌就何时失败。我们征战的武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教导我们在磨难的日子要站立得住。那日子指的是什么？我相信磨难的日子指的是撒旦攻击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候，可能触及身体、心理、情绪或是灵里。那么我们当如何反击呢？既然征战是灵里的，我们征战就当用属灵的武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让我们来看看征战所需的三样最有力的属灵武器：神的话、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属灵武器之一，神的话。若要活在得胜中，我们必须学会用神的话来向魔鬼宣告。神的话是有力的武器。 Andrew Murray 写道，神是无限的那位，在他那里有生命和能力，圣灵和真理，圣经中最深的意义。当神借着他的话语表明他自己，他已真正将自己给了我们，将他的爱和生命、他的旨意和能力给了那些领受他话语的人。我们找到了神的爱，他不仅向我们启示了生命和能力，他的话语也可以供我们使用。他的确是大能的武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试想一下，一把两刃的剑可造成何等的杀伤力。当我们认识神的话，相信他的真理，顺服他的权柄，并用他的话语来抵挡仇敌时，仇敌必被打败。若要活在得胜中，我们必须学会用神的话来向魔鬼宣告。仇敌透过撒播错误的思想向我们说话，我们能够且应该大声宣告神的话来回应他。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八节说，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神的话是一把两刃的剑，我们不能仅仅拥有它，更应该使用它。参考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通过宣告神的话来应用他的话。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特别谈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我写的神的话、圣灵、宝血一书中，我用的是圣灵池的宝剑。这话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实际应用的意义。我相信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完全知道在每一种境况下当运用哪一句经文，他知道信徒正面对的是哪一种攻击。当我们向他祷告时，我们就能听到他教导的轻声细语。例如，若在一个受到威胁的境况中，我们可能会听见他说，不要害怕，记得我的话，不要惧怕。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四十天，当他在那里，他忍受仇敌一个又一个的试探。 每当魔鬼试探他，耶稣这样回答。经上记着说，然后引用一段经文，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知道试探是循环不断的。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由此可以知道，魔鬼要进攻，进攻，还要进攻。我们必须抵挡这些进攻，必须站立得稳。他也许会暂时离开，但我们最好不要松懈或懒惰，必须警醒，因为他正等待下一个机会来尝试别的事情。我们常问自己，我何时到达一个境地，是无需忍受仇敌的攻击呢？答案是，当我们到达天堂时，就我个人而言，一旦魔鬼不来攻击我，我会更小心。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来惹我，我也可能没有惹到他。如果我没有惹到他，我就没有照神对我的呼召去做。只要我们活着，仇敌就会攻击我们，但我们可以抵挡他，我们可以与他对抗，我们可以把他推开，使他无力还击，我们可以运用武器征战，使他放弃。如果你想让魔鬼生气并让他溃逃，用神的话来提醒他十字架和他已败在加略山上。让我举几个例子，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神的话给予我们生命能力，他对仇敌也有能力的。我们不仅需要认识神的话，还要相信并且遵行，遵行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行在神的道中，并遵守他的诫命。当我们知道相信并遵行他的话，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就定睛在神身上。若我们那样做，他必保证我们必胜。我鼓励你真知道神的话，用你的意念和心思去认识他，热爱并记住他，让他的真理深植你心。如此行，你的祷告会融入神的话，同时你也会用他的话来回应他，他肯定尊荣他自己所说的话。属灵武器之二，耶稣的名。我有一位朋友，是我在圣经学院教过的学生，一次带着他三四岁的儿子开车出行，他没有注意到靠近乘客座位的汽车门没有关牢，而小孩又没有系好安全带，在十字路口急转弯时，小男孩被抛到马路中间。我的朋友记得当时看到很多车辆飞快地向孩子开去，几乎撞到孩子，他惊呼耶稣。车一停下来，他立刻跑到他的儿子那里，看到孩子完全没事，可想而知另一辆车的司机却害怕得歇斯底里。我的朋友试着安抚他，我的儿子没事，别担心，感谢神你停下来了。那男人回答说，你不知道，我压根就没刹车。耶稣的名的确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能，他的名高过万名，他的能力超乎万有，使万民和所有法则都服在他全能的命令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节说到，神高举耶稣基督，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中，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若我们真明白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和以弗所书一章所教导的，真相信耶稣的名高过万名，就会明白在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能力。他的名高过所有的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耶稣的名高过癌症的名，高过贫穷的名，高过毒瘾的名，高过离婚的名，我们能想到的任何名，耶稣的名都高过他。我们能领受他的名，是因他已经把生命赐给我们。只要拥有耶稣名的能力，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阻挡的势力打败。当耶稣教导门徒他不再与他们一起在地上时，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是说，你们不必再问我了，你现在可以奉我的名到父那里，并且当你奉我的名，你献上的就是我之所事，不是你是谁，乃是我是谁。每次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就说，主啊，我高举胜利的旗帜，只因你已经得胜，而我作为你的后嗣，与你一起得胜。我得了产业，不是我赚得的，而是他为我赚得的。我的名字在他的旨意中，并以宝血为印记。我会大胆的祷告，且大有能力，因为耶稣的名高过我所能说出的任何名字，对你而言同样如此。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时，是把耶稣的名交给天父，就好像耶稣自己向天父祈求。我们不凭自己的功劳来到神面前，乃是因着耶稣的功劳来亲近他。我们在父面前并非我们所事，乃是高举耶稣的所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并非事事正确，仍能期待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的名遮盖我们的不是，却以他的丰盛补足我们的缺乏。耶稣的名代表他的所事，他所有的公义、完全、恩典和爱，因此他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你我的名没有能力，但耶稣的名大而可畏，因他的名代表一切。正如 Andrew Murray 所写，王的名包括了他的尊荣、能力、国度，他的名是其能力的象征。基督的名代表了他的所为、所事和生命。他还写道，将自己的名给予别人意味着支持，让他人代替自己。接受他人的名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名，视己为无价值的。当以别人的名代表自己时，我否定自己，我不仅用他的名，还代表那人和他的琐事，不再是我自己和我的琐事。让我们以实际为例来思考，我的名字不总是叫乔伊斯迈尔，我是婚后才采用戴夫为姓的，我只有进入合法婚姻的约里才能拥有戴夫的财产，约会时也不行，婚前我没有汽车而戴夫有，但当我拥有他的名时，我就有了汽车。婚前我并没有什么钱，甚至还欠债，但戴夫有钱，当我嫁给他时，我也有了钱，并能付清债务。只有当我与戴夫结婚并拥有他的姓后，我才拥有了戴夫的东西。当我变成戴夫迈尔夫人时，他的所有就变为我的所有。我们不能靠与耶稣约会而期待享受真正委身于他所带来的特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和他只是偶尔相处和单单因着他给我们的祝福来试图维持关系。只有委身才能让我们享受与他关系的特权。在我与戴夫结婚前，我可以告诉别人我的姓是迈尔，那是合法的。不管我是否喜欢，神总是做合法的。神已经开动属灵的法则， 我们不能忽视或绕开他们。神知道我们与他是何种关系，是在约会，还是已经完全将心归他。当我们委身于他时，就可以享受他的名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就如成为信徒，应用耶稣的名也没有公式或规则束缚，只要单单心里相信，倚靠他的能力，降服在他的主权下。当我们用耶稣的名与仇敌征战时，我们必须顺服神。雅各书四章七节到九节写道，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站立得住，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认识你自己，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意识到你的不忠心。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所犯的属灵奸淫，当你亲近神，要深深的懊悔。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我喜欢 Andrew Murray 对这段经文属灵原则的解释。我们拥有属灵的能力来使用耶稣的名扩展我们的利益，并做成他的功。用他的名就表示将我们的利益降服于他。换言之，即便用耶稣的名，若在生活中故意不顺服神，我们就不要期望能抵挡仇敌。若仍活在罪中，我们就不能用权柄来胜过撒旦。我们的确都犯了罪，但故意的不顺服指的是故意的去犯罪，即虽然明白是冒犯神，但仍然拒绝悔改和弃绝。圣经说要顺服神，我们当尽力去行。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需要大声说，撒旦，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我们需要期待用耶稣的名去把撒旦挡回。每当起身抵挡魔鬼，我们需要耶稣的名。撒旦不怕我们，但他怕耶稣的宝血，怕神的话语，怕十字架和耶稣的名。只有耶稣的名才能让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有力量胜过撒旦。每当我们使用耶稣的名时，谨记经文所言，他的名有拯救的能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参考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当我们奉他的名与别人相交，他应允与我们同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他的名有医治的能力。彼得对瘸腿的人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如此解释这奇迹般的医治，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参考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节，他的名让我们得以自由。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奉耶稣的名让我们可以胜过属灵的黑暗。耶稣告诉门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参考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祷告时我们要谨记耶稣名的能力，谨记因着与他的关系才使我们有特权用他的名。透过祷告持续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越来越宝贵他的名，也会越来越信服他的奇妙大能。我们应尊重耶稣的名，绝不突然使用他，无用的或轻率的。有些人一下认为用神的名是突然的，而下一分钟又用他的名来祷告，突然使用主的名会把我们带进咒诅的话语。每当我们突然用他的名时，我们很肤浅，很轻率，没有尊荣他。若有一条220伏的电线，我们不会草率地抛在身边，我们也不应轻呼主的名。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对神十分敬重，以致不敢提及，因其太圣洁，只行诸文字， 不能经人口说出。当摩西求问神的名字时，他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参考经文出埃及记3:14，神大而可畏，以致我们无法准确描述他的名代表他的所事。我要再次强调，要竭力尊荣耶稣的名神。我们越认识他的名所充满的，我们就能在奉耶稣的名祷告中看到更多的果效。属灵武器之三，耶稣的宝血。我们透过宣告神的话语和耶稣的名，可以释放神的大能。同样的，我们也需要通过宣告自己在基督宝血里的位分，来释放耶稣宝血的大能。例如，我邀请耶稣的宝血进入我的生命里，我深信我被耶稣的宝血所保护。在《让我们祷告》一书里， Watchman Nee 写道，因着我们属于耶稣，撒旦就企图破坏、折磨或压制我们，让我们站不住脚，但他的诡计未必成功。因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寻求神的保护和关爱。因着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撒旦的计谋必定失败。这正是我们心里所望的。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仇敌被打败，我们可以夸胜。出埃及记12:1-13记载了首个逾越节的神迹、骑士和血的功效。在故事中，灭命的天使将巡行埃及地，击杀一切埃及家中投生的男孩。神指示他的百姓要取点羔羊的血涂在家中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神说，灭命的天使见到房屋上所涂的血就会越过，灾殃必不临到你们家中。如今耶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加略山上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免于罪与死的咒诅。耶稣的血大有功效，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古希伯来人靠着门上的血得以避免击杀长子的灾害，今日的我们需要智慧的凭信心把耶稣的血应用于生活中，将撒旦借以接近我们的门封上。以色列人必经一系列麻烦的程序，没准还会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们必须先宰杀羊羔，剥皮后把血放在容器里，然后找来一些海索草用于洁净仪式的植物，蘸上血并涂在门框上。这可不是干净的活，这活对他们来说并不寻常，但他们凭信心去做了。因神告诉他们要如此行，领受着羔羊之血，以色列人必须亲自动手，而我们却要凭信心。耶稣是神的羔羊，作为信徒，我们单单相信就可以将耶稣所流的宝血应用于生活中。我们大多都知道旧约中称神殿中的最深处为至圣所，这是神所在的地方。祭司们唯一能靠近他时，是特定的地方把血洒在特定的物品上。基本上在他们到达神的面前之前，必须用血来洁净物品。同样的，我们本不配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去向他祷告，可耶稣的血却让我们做到了这点。我多次祷告说，神啊，感谢你赐下耶稣的血，求你用它来洁净我。当我进入你的同在中，神啊，感谢你让耶稣的血使我得洁净，让我可以就近你，如旧约中的祭司一样。我们也可以凭耶稣的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将一些表述宝血大能的诗歌和经文牢记于心，一旦仇敌发动，那在我们里面的真理就会抵挡它，并使我们更加坚强和勇敢。多年前，我在主的带领下录制了一张吟诵宝血的音乐 CD。 一天，一个女人打电话与我们分享她的奇妙见证。我买了那 CD， 可一直没有听过。一天晚上，我在阅读中忽有感动地去听那 CD，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一个盗贼正在窗外。当我起身去播放时，他就朝我刚才坐的地方开了一枪，射中了椅子而不是我。若不是我家有那张关于耶稣宝血的 CD， 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耶稣的血是他赐给信徒的一份礼物，我们不必等到经历恐惧或苦难时才取用。当我们想要或需要时，可以简单的祷告说，神啊， 靠着耶稣的宝血释放我的信心，耶稣的血大有功效，魔鬼不能抵挡它。凭着信心，我把耶稣的宝血的功效用在我的家庭、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感谢神，我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洁净和保护。每当我们提及耶稣的名时，魔鬼就颤抖。祷告与征战，祷告若击败撒旦并荣耀神的名，它就是成功的。我们在祷告中看到仇敌的失败，可惜的是很多信徒意识不到火热，而有效的祷告可以使撒旦无法工作。如果知道祷告的真正力量，我们肯定会祷告的更多。我们要把祷告看作是特权而不是义务。撒旦不会只是随处显示他自己而已，他通过人和事来做工，他的阴谋是让神的子民犯罪除了他以外的一切。撒旦削弱信徒的健康，带来疾病和痛苦，他在肉身的世界里给信徒带来灾难和苦难，他在基督徒中间挑起纷争，肆意在家人与亲密朋友中挑拨离间，他切断物资供应，制造缺乏，他让人沮丧，坐卧不宁，自觉毫无价值，他极力让我们心无定见，在信徒心中灌输无谓的恐惧，他驱使我们不停地工作，以致筋疲力尽。撒旦攻击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削弱抵抗，企图欺骗人们误入歧途。撒旦对属神子民的攻击无穷无尽，其作为必须被大大的抵挡。雅各书四章七节说，你们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Watchman Nee 写道，在我们可能战胜之前，我们必须对魔鬼持有敌意，不再屈从于他的压迫。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必须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掠夺他的家财。我们可以通过圣灵带领的祷告困住撒旦，我们不能允许仇敌攻击而不反抗。我建议积极抵挡仇敌，属神的生命必须有功效。我们应该对神充满热情，不住地抵挡攻击仇敌，不可被动消极，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积极起来。爱、祷告、给予、服侍、阅读，当撒旦任何形式的攻击来到，立即以祷告征战。参考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九节。总结，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会有属灵的征战，祷告是征战的常用途径之一。祷告时记住可用的武器十分重要，神的话语、耶稣的名和耶稣的宝血。我鼓励你每年至少一次重读有关神的话语、耶稣的名和耶稣的宝血的书籍，因我们必须谨记这些武器及其带出的能力。我们还需继续求告神赐下启示，启示我们如何应用这三种属灵武器，因他们比任何东西更能有效地打败仇敌。我们与神建立越深入越亲密活泼的关系，我们就越能明白他所赐的武器的力量。若住在与他的关系中顺服他，神的话语、圣名与宝血就任我们所用，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撒旦是我们的仇敌，对他的态度必须是敌对和进攻的，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抵挡他，保持积极主动，行事有效，不给魔鬼留地步。祷告要点，我们的仇敌魔鬼是个灵体，他对我们发起的征战也在灵界，因此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与之征战，包括神的话语、耶稣的名和耶稣的宝血。将这三样武器结合进我们的祷告生活，必会使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参考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完全可以打败仇敌。圣灵能帮助我们有效地使用神话语的宝剑，能在我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帮我们想起相关的经文和信息。耶稣亲自用神的话来战胜仇敌。参考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只要我们在地上为神做事，仇敌就会反对。神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付仇敌的有效武器。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远超过任何攻击我们的任何势力的名， 比一切伤害我们的势力更强，比任何控告我们的声音都大。我们需要委身与神的关系，以享受耶稣名的特权。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神看到的是耶稣的所事，而不是我们的不足。今天，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需要智慧地凭信心把耶稣的名应用于生活中，把仇敌借以接近我们的门封上。唯有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有大能，可以得胜。我们必须任何时候都主动地抵挡仇敌，绝不让自己落入被动。